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金诗琳，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今天的主题是蒙德尔松，把童话写进音乐的人。菲利克斯·蒙德尔松是德国浪漫时期的一位作曲家、钢琴家、管风琴手和指挥家。他从小就是个音乐神童，五六岁就开始作曲，还会弹钢琴和指挥乐队。他的音乐风格优雅、清脆，听起来就像春天的微风，非常好听，非常舒服。蒙德尔松最著名的作品是为莎士比亚的剧本写的配乐《仲夏夜之梦》，那是一部关于精灵、国王和魔法的童话故事。蒙德尔松17岁就写下了最初的序曲，音乐里有飞来飞去的小仙子，还有在森林里迷路的人。多年后，他又为这部剧配上了完整的配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结婚进行曲》。现在世界上无数对新人结婚时都会放着这首歌，蒙德尔松的旋律就这样成为了幸福的象征。除了这些大型作品，蒙德尔松还写了许多动听的钢琴小曲，叫做《舞曲歌》（Song to the World）。这些曲子没有歌词，但每一首都像一封没有文字的信，有的温柔，有的调皮，还有的让人想着童年。他的音乐常常像是在讲故事，用旋律表达心情。蒙德尔松还有一个特别的贡献，他把巴赫重新带回了大家的视野。在那个时代，巴赫的音乐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了，可是蒙德尔松很喜欢巴赫，觉得这么美丽的作品不应该被埋没，于是他组织了一场演出，让大家重新听到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这场音乐会太成功了，人们一下子又爱上了巴赫。可以说，如果没有蒙德尔松，今天我们可能有很少人才知道巴赫的名字。虽然蒙德尔松去世时才38岁，但他留下的音乐美丽，充满温情。他不像别人那样喜欢写沉重的大曲子，而是更愿意用音乐去描述风、森林、小精灵，还有心中的思念和喜悦。他让我们知道，即使没有歌词，音乐也能成为全世界都能听懂的语言。就只要我们认真聆听，就能听到蒙德尔松藏在旋律里的笑声与梦。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2008年，加拿大尼亚拉加瀑布附近的一家酒店监控录像拍到两名黑衣人进入了大堂，他们面无表情，动作僵硬，缺少睫毛还有眉毛。附近员工感到呼吸困难，宠物更表现了极度恐惧，似乎感受到不属于这世界的异样存在。1961年，北达科他州的保罗·米勒在目击 UFO 后失去了数小时的记忆，随后两名黑衣人现身警告他不要透露任何细节， 并透露知晓他去过的地方和所做的事情。米勒回忆称，他们的话语无情且冰冷，令人恐惧至今。黑衣人的身份至今仍是个谜团，有些观点认为他是政府或军事机密机构的特工，负责控制和掩盖与外星人现象相关的信息，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然而，黑衣人表现出许多异常的行为和诡异外貌，让人怀疑他们可能是不是人类，而是某种外星的生物，甚至是来自平行宇宙或者是不同次元的生命体。他们的举行举止常常显得机械化，缺乏对现代生活的理解，仿佛被赋予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可以瞬间移动或者是时空穿越。无论黑衣人的真实身份为何，他们的存在无疑挑战了对人类现实的认知，他们反映了人类面对宇宙秘密时的无力和恐惧。黑衣人如同潜伏在阴影中的幽灵，冷酷的警告那些敢接近于真相的人不要过度探寻。这种现象既是对未知的恐惧象征，也提醒人们宇宙远比想象的复杂，对我们与宇宙的理解仍处于初级阶段。在人类探索外星生命和不明飞行物的过程中，黑人现象一直是最令人费解而神秘的谜团之一。黑人通常被描述为穿黑色西装，戴着黑色帽子和墨镜，面容苍白无血色，甚至没有眉毛和睫毛。他们的出现往往伴随着 UFO 目击事件，且多数情况下，黑衣人会以警告、威胁的方式出现在目击者面前，要求对方保持沉默，不要透露任何目击细节。黑衣人现象最早开始在20世纪50年代。1953年，美国著名的飞碟研究者艾伯特·本德曾遇到黑衣人的造访，那时他正准备发表一项关于 UFO 的重要研究，突然有三名穿着黑西装的男子造访他。这些人面无表情，皮肤苍白，且语言冷漠而机械，似乎提前知道他的所有想法。他们严厉警告本德，你知道的太多了，必须停止调查，否则后果自负。随后这三个人神秘消失，令本德不得不终止所有的相关研究，此事成为黑衣人的传说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目击者报告了类似的遭遇。1976年，物理学家霍普金辛博士在家中被一名黑衣人造访。这名黑衣人没有眉毛和睫毛，嘴唇鲜红，皮肤蜡黄，言语生硬冷酷，甚至精准说出霍普金斯口袋中硬币的数量，并劝他销毁所有与 UFO 相关的资料。离开时，霍普金斯感受到周围气温逐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阴冷的恐怖气息。黑衣人事件不仅引发了无数 UFO 研究者的兴趣，也成为现在神秘学中最具悬疑色彩的一环。或许他们的存在在提示我们，在茫茫宇宙中，除了我们熟悉的人类世界外，还存在着许多未知的力量和智慧生命，他们在暗中观察，甚至干预着我们的命运。总的来说，黑衣人现象以其诡异的外貌、神秘的行为和令人不安的出现方式，成为了当代最令人困惑的神秘事件之一。面对他们，我们既感到恐惧，也不禁对宇宙的浩瀚和未知的充满敬畏。探索真相的路途充满艰险，但正是这种种神秘，让我们对宇宙的好奇 和求知欲望永无止境。谢谢大家今天收听。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央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来讲讲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是一门哲学的分支，对语言的用法、来源及本质做理性的研究。对于分析哲学来说，有四个主要关心的问题：意义的本质、语言用法、语言认知及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对分析哲学家来说，语言哲学是逻辑、历史甚至政治的一部分。在20世纪初语言学转向中诞生的分析哲学将语言哲学置于中心地位。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包括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奇斯等。而在传统的欧陆哲学中，语言没有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相反，它是许多其他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现象学、结构符号学、数学语言、解释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和批判理论等。古希腊哲学对语言哲学的研究，在西方对语言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格派。系统描述语言的语法传统大约于公元前五世纪在印度出现，于公元前三世纪在希腊出现。而在希腊和印度，语言学推测都比这种语法传统更早出现。在对话克拉底路篇中，柏拉图探讨了事物的名称是由约定俗成还是自然决定的问题。他评判约定主义，因为约定主义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理论，即任何事物都可以约定俗成的以任何名称命名，因此他无法解释名称的正确或错误应用。他声称名称有一种天然的正确性，为此他指出复合词和短语都有一定的正确范围。他还认为原始名称具有天然的正确性，因为每个因素都代表着基本思想或情感。例如，对于柏拉图来说，字母 L 及其发音代表了柔软的概念。然而，在克拉底鲁篇的结尾，他承认名称的决定也涉及一些社会习俗，并且因素具有单独含义的想法存在错误。柏拉图通常被认为支持极端实在论。亚里士多德的兴趣涉及逻辑、范畴学和意义创造等问题，他将所有事物分为种和属。他认为谓词的意义是通过抽象化个体事情之间相似性而确定的。这种理论后来被称为唯命论。然而，由于亚里士多德将这些相似性视为由形式的实证共同点构成，因此他更常被认为支持温和实在论。斯多格派哲学家在语言分析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把语言分为五个部分：名词、动词、称谓、连词和冠词。此外，他们还发展了一种复杂的学说，即是某个术语的意思。它与语言每个符号所关联，但与符号本身和它所指的事物有所不同。一个句子的完整就是它所表达的命题。只有命题被认为是真实性的载体，而句子只是它们的表达载体。除了命词之外，不同的学说还可以表达命令、问题和感叹等。中世纪的哲学家对语言的微妙之处及其用法非常感兴趣， 对于许多经验学者来说，这种兴趣是由希腊文本翻译为拉丁文的必要性所激起的。中世纪涌现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语言哲学家。根据 Peter J. King 的说法， Peter Abelard 预见了现代指称理论。此外，奥卡姆的威廉在逻辑学大全中第一次严肃地提出了编谬一种思维语言的建议。中世纪盛期的经验哲学家，例如奥卡姆和约翰·邓斯·斯科特斯，认为逻辑是一门语言的科学。他们对语言哲学概念的阐述和的复杂性和微妙性直到最近才受到重视。中世纪的思想家预见到了现代语言哲学中许多最有趣的问题，他们对模糊和奇异的现象进入了深入分析，导致人们对用始于诸如与、或、非、如果和所有等复数词的相关的问题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泛数词及其性质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经验哲学在这一领域的主要发展之一是指称理论。术语的指称是其在特定上下文中的解释，它可以是恰当的或不恰当的。当一个恰当的指称指向非语言对象时，是形式的，而指向作为语言实体的自身时，是实质的。这种分类方案是现代区分使用和提及语言和原语言的先驱。11世纪到13世纪存在一种叫思辨语法的传统，其代表学者包括达缪亚的马丁和阿尔福特的托马斯等。现代哲学的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许多语言学家，受汉字和埃及象形文字的影响，开始对一种可以消除语言混乱的哲学语言产生浓厚的兴趣。这种思想与一种可能存在的通用音乐语言的概念相似。直到18世纪中叶，欧洲学术界才逐渐开始吸收印度语言传统。这一进程由17世纪梵文语法学家发起。19世纪初，丹麦哲学家索伦·奥贝·凯郭尔坚信语言应该在西方哲学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认为目前哲学界没有足够的重视语言在认知中的作用，而未来的哲学应该有意识地关注这个方面。当代哲学注意的则是语言转向。语言转向一词被用于描述当代哲学家对语言的高度重视。20世纪初，语言逐渐形成为西方哲学的核心议题。德国哲学家布弗雷格是参与这一发展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19世纪后期的工作对哲学逻辑和语言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20世纪分析哲学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重要性变得如此普遍，以及于一段时间内，在分析哲学领域，哲学本身被理解为语言哲学的问题。在欧陆哲学中，该领域的基础著作是费迪南德·瑟朱尔于1916年逝世后发表的《普通语言学术成》。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圆周率的发展史。 圆周率是指圆周长和直径比值，也就是圆周长除以直径得出的答案。圆周率是一个无理数，也就是无限不循环小数。在日常生活中，通常都用 3.14 代表圆周率去进行计算。圆周率这个词首先出现在一块古巴比伦的石板匾上，清楚地记载圆周率等于25除以8等于 3.125。同一个时期的古埃及文物莱茵德数学史诗草书也表明圆周率等于分数16除以9的平方，约等于 3.1605。公元前800到600年成文的古印度宗教巨著《百道咒梵书》显示了圆周率等于分数339除以108，约等于 3.139。古希腊作为古代几何王国，对圆周率的贡献尤为突出。古希腊大学家阿基米德开创了人类历史上通过理论计算圆周率近似之的。
幽默是与困境搏斗的一种方式。霍青。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凡。欢迎收听爆笑名人故事。今天我们要讲的不只是科学家的故事，还是一个坐在轮椅上却让全世界笑出声的高轮段子手。他就是讲故事可以吓跑外星人，讲黑洞能带货出圈的霍金。爆笑霍金，轮椅上的宇宙段子手。原来科学家也能笑出宇宙级的黑洞。今天要带你认识一位脑袋比宇宙还大的科学家。他不会打篮球，不会唱 rap， 走路还靠轮椅。但他说的段子比你爸的冷笑话还有引力。他是谁？史蒂芬·霍金。第一章，从不爱学习到物理大神。你以为霍金小时候就是天才？那你就错了。他小时候也上课走神，考试掉链子。老师问，你将来想干嘛？霍金说，我要研究时间。老师说，你现在先研究科学卷子怎么做才对吧。不过他虽然成绩一般，但从小就爱动脑筋。别人玩游戏，他就在想，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是不是能多吃一根冰棍。后来他真的成了研究时间、研究黑洞和宇宙的专家。朋友问霍金，你玩啥？霍金说，我的小宇宙为什么不会打喷嚏。便章，一张嘴，宇宙不停笑了。霍金虽然因为病情不能说话了，但他用语音合成器说出的段子，乐个都能叫脱口秀。有一次，他被问，你相信外星人吗？他回答，当然了，只是他们还没有找到停车位。还有一次他说，黑洞不是永远吞噬东西，它其实像一个坏脾气的收产器。你好，我是霍金。我说话慢，但我段子快。第三章，他连轮椅都能玩出黑科技。别以为轮椅是个道具，对霍金来说，那是他的宇宙飞船。这辆轮椅上装着电脑、编辑系统、感应器，还有 NASA 都羡慕的控制系统。有一次，他开着轮椅，不小心撞了人，还开玩笑说：“对不起， 我在练习量子漂移。据说连 Star Wars 的剧组都想借他的轮椅出镜。第三招，科学家拍喜剧，他演自己。霍金不仅写书，还演电视剧，比如《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他本人客串出彩演，用机器人的声音说：“你在数学上犯了一个初级错误，我给你打 F。”观众全场爆笑。你听过哪个科学家能一边讲黑洞定律，一边怼主角的数学题？这就是段子货。第三章，第五章，他的书能笑着读完的都是真勇士。他的代表作《时间简史》，看的人基本分三种：第一章就看不懂的人；二，看完了还是看不懂的人；三，听懂了但觉得作者比你幽默一百倍的人。有人说，这是一本写给外星人的书。那霍金说，我只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感受到宇宙的神奇。如果你看懂了时间简历，你就可能能当霍金的助理了。第六章，认真搞笑的霍金永不退场。虽然霍金全身几乎不能动，但他的脑子比银河系还热闹。他不能走路，却能环游宇宙；他不能大笑，却能让全世界笑出眼泪。他说过，生活也许很困难，但你永远可以仰望星空。所以小朋友们，不管你是不是学霸，不管你数学考得好不好，只要你愿意动脑筋，愿意发问，就可以做一个属于自己的霍金。我是小主持人李雨涵，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爆笑霍金，下次节目再见。现在我要去，不是查黑洞，而是查我妈是不是又翻起我的历史记录了。
Recording stopped.